两三个月前，在中国，有几个医护人员在钟南山的带领下，疫情中活捉入党。今天，在美国，有一个医护人员在耶稣的灵的带领下，疫情中火线受洗。同样是经过火的试炼的信心，变成渣子，还是产生永恒的价值，取决于信心的创始成终者是谁。讲一个故事，有位女士，1989年来到美国，一踏上这块自由的土地，就被一群无缘无故爱她的人所包围。通过这些人，她认识了一个值得托付终生的人。她想，如果我能和他一起度过人生，应该是件很不错的事情。他1993年和他结婚了，但他娘家的事情太多了，而且已经在娘家生活了几十年，实在舍不得离开。而且夫家吧，并不怎么样，那扇宅门又小又窄，实在是不起眼，所以他身在夫家，心在娘家，一脚踩进夫家，一脚却仍然留在娘家。那些无缘无故爱他的人，一直等着吃他的喜糖，多次问他什么时候办庆典呀？他都只是笑而不答。夫家耐心地等了他十几年，终于有一天，他被夫家感动，将踩在娘家的那只脚迈进了夫家，完全进了那个不起眼的小门后，他看见了一片从未见过的天地，眼目所到之处都是一个“哇哦”，目不暇接。他忙着熟悉、认识、吸收夫家的一切，从此再也没有迈出过夫家那个小门。曾经沧海难为水，进了夫家才知道，以前的娘家太贫乏、太世俗、太污秽。他如此嫌贫爱富，实在是他的三观变了。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他几次响应朋友的要求，补办一个结婚庆典，大发喜糖，可是没有钱，实在是缺钱。不是因为夫家没钱，而是因为这位女士她自己没有钱。大家知道，在中国是夫家出钱办庆典，而在美国呢？是女方家出钱办庆典，直到今天，她仍然缺钱，但是这庆典却举办了，而且是一个很特别的庆典。好了，今天在 Zoom 里的弟兄姐妹，许多都认识我已经十几二十多年了，可能都已经猜到故事里的那位女士是谁了？我93年三次决志信主，为了学英文，我一直参加一个叫做 ISI，一个向国际学生传福音的组织，每个周五晚上的聚会。我在那儿做了决志祷告。几个月后呢，响应 T4C 黄牧师的呼召，我走到台前。又决志了一次。从那以后，我成了一个周末基督徒，星期天带着圣经去教会，回家后不读经也不祷告。十几年了，耶稣究竟是谁，我仍说不清楚。反正死后能去天堂，蛮好的。至于受洗嘛，我那时候没有强烈的愿望。直到2007年，我的堂姐钱巧曾 Agnes 终于劝说我成功，带我参加了 DSF， 一个国际查经班。小曾曾多次和我提到这个查经班，并邀请我参加。那年 DSF 是学习马太福音，信道是从听到来的，从福音书里我真正的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并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参加这个查经班，越学越觉得太神奇，太神太奇妙了，主耶稣基督太丰富了，从其一生学习对他的认识也是太少太肤浅，对他的认识哪怕持续到永恒也无法完全认识他。从2007年到如今，我再也没有离开过主耶稣，今后也不会，因为希伯来书说，我们的大祭司长远活着，并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他会保守我，直到见他的那日。耶稣为了赎回我这个因罪而必死的人，他自己死在了十字架上。为了寻回我这个迷失了的人，他耐心地等了我十几年。他用他的灵在我的身上打下了印记，圣灵在我心里施行了割礼，我早已是属他的人了。受洗虽然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但是主的命令。牧师刚才已经在录像中讲得很清楚了，前天举行的那个仪式为的是要顺服主的命令，何况主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为了尽诸般的义也受了施洗约翰的洗。我也是在缺钱的情况我是在缺钱的情况下举办这个庆典的。大家知道我的先生姓钱，他对我的受洗不理解也不支持。在这里呢，我想请大家继续为他祷告，求主不放弃他，求主有一天能带他踏上天路，和我一起奔走。我曾答应过先生会在他同意的时候再受洗，我也曾告诉孩子们，某一天我不能说话了，不能表达我的意愿了，我唯一的请求就是赶快找到牧师为我施洗。我不希望带任何缺憾去迎接主。上周末，我的工作单位老年公寓有三位老人确诊了冠状病毒阳性，当时就有几个护士助理辞去了工作，还有一些人请了病假。和我一起上夜班的护士助理非常害怕，所以我这个平时在办公室工作的护士，此时就得穿上防护服，进到公寓里去帮助确诊的老人，去做那些 hands-on care 最基本的护理。即使这样，两天之后的一个早晨，下班的时候，两位夜班护士助理同时来和我告别，说他们不会再回来工作了。几个月来，全球都笼罩在病毒的阴影下，确诊病例和死亡数字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恐惧。作为一名基督徒护士，我除了穿好防护服，戴好 N95， 尽量保护好我自己以外，我是否预备好了随时迎接主耶稣基督？疫情大到这么一个地步，我不能忽略生与死的问题。万一被感染了，无论症状轻重，都不能在绝对隔离的状态下请牧师来为我施洗。即便牧师肯冒风险，我也不能置牧师于危险境地。但是一个没有完全顺服主耶稣命令的基督徒，带着缺憾来到基督的台前，当被问到，美好的仗你打过了吗？当跑的路你跑尽了吗？ 我怎么回答？我会羞于启齿。主啊，我还没来得及受洗。我今天还很健康，但明天怎样我不知道。明天这个位置是无人知道，唯有神知道，并能掌控。他掌管明天。既然有天父掌控，我就不必担忧。一个小孩子吃着父亲摆在桌上的面包，他不会为明天还有没有面包而担忧。仰望他高大的父亲，他会欢喜快乐地度过今天。明天呢？有父亲啊。那么我的今天呢？要面对疫情，仰望耶稣，仰望那位让凡事互相效力，使信他的人得益处的神。就在我开始护理感染老人的第二天，我们一家人进了 Zoom。 我在东海岸的女儿和在西海岸儿子一家。当孩子们听说我开始护理病毒感染的老人了，反对我继续工作的声音此起彼伏。他们说，你和爸爸都是60多岁的人了，属于弱势易感人群啊。但当听了我要受洗的决定之后，孩子们赞同的声音同样此起彼伏。 Go for it, you should do it。 我儿子更是说，无论你工作与否，这个仪式都是要必须发生的，不要等，现在就去做这件事。是的，受洗就是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当天晚上上班休息的时候，就给牧师师母还有我的堂姐发了音频，第二天就得到了回应。大家除了感谢神还是感谢神。牧师当天晚上就在 Zoom 里一对一的给我上了受洗课。我告诉牧师，这是我第三次上受洗班。第一次差不多是20多年前张牧师教的受洗班。第二次大约是10年前一牧师在时彭天堂弟兄教的受洗班。这次是第三次。好事多磨，但事不过三。不仅神耐心地等了我这么长时间，弟兄姐妹也耐心地等了这么长时间。现在这事发生了，并且做成了。感谢神，感谢组内的弟兄姐妹们，也感谢我的儿女们。我为什么信耶稣基督？我去年在教会姐妹群里写了一段类似信仰告白的话，我把草稿找了出来，我想今天仍然使用这个告白。世上有很多种宗教，所有的宗教领袖都说能够带人去天国，去极乐世界，但他们自己从来都没有去过，他们怎么知道那条路怎么走，又怎么能把其他人带过去？他们也许信誓旦旦地告诉人，他们手中握有去天国的单程票，但谁又能证明那张单程票是天国发给他们的？这些人也忒自信了，勇敢地带领人走他们自己都没走过的路。孔子比他们诚实，他苦苦劝说人们跟随他去恢复商周的礼制。至于永恒嘛，他说未知生焉知死，我连从哪里来的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死后往哪里去呢？连一个自己从哪里来的人都连自己从哪里来都不知道的人，说能带一群人去天国，其结果只能是他们一同成为地狱之子。耶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哇哦，耶稣是唯一的一个往返天地之间的人，他是唯一的一个握有双程票的人。他妻子是知道那条路怎么走，他自己就是那条路，那个天梯。其他的宗教领导人，他们的道路的起点是在地上，终点在何处，只有神和魔鬼知道。耶稣的起点是天国，终点也是天国。有圣经为此做见证，有天父为此做见证，有耶稣他自己在地上所做的一切的事为此 做见证，有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门徒们为此做见证，有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为此做见证。如此证据确凿，叫我如何不信他呢？我听过许多牧师或传道的讲道和布道，受益匪浅，想在此鹦鹉学舌卖弄一下。真的有些话想对慕道的朋友说。刘牧师刚讲啊，不对，刚才是裴年刚讲完道，他的余音仍在绕梁。如果我们在这里讨论祝你究竟有没有裴年这个人，我怀疑裴年还在 Zoom 里，这简直就是对裴年的无视与侮辱。宇宙浩瀚而有序， DNA 微小却极其复杂，在这背后都有神的最高智慧，所以千万不要把神从至高之处拉下来，用人有最有限的理性去考察它，那是对神的无视和侮辱，是何等的大罪。中国人自豪地说他们是龙的传人，可是他们从来不去讨论龙这个东西是否真的存在，因为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不需要花时间去讨论。我们之所以讨论神是否存在，是因为神真的存在，只是我们怀疑不信他的存在。信心这种形而上的概念是超理性超眼界超经验超证据的。你说如果要我看见神的荣耀我就会信，但是耶稣基督告诉你说，你如果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对一个名叫马大的妇人说的话，也是对今天你我说的话。如果你能像我一样，先将双脚迈进那个在外面看起来又小又窄的门，你会看见一个你从未见过的新天地，你会知道以前不知道但却应该知道而且必须知道的事情。哥林多前书八章二节，保罗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但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中国人将知与道连在一起，知不知，知，知什么，知道。但他们真正知的是什么呢？我上网 Google 了一下，找出有关知的动宾词组，网上给了我不下50个。知音、知情、知冷暖、知己、知彼、知男女、知书、知礼、知羞耻。中国人什么都知，但就是不知这个道。什么都想知，但就是不想知道。道是什么？我们不用去猜测、去琢磨，听听道的本体， 自己的宣告。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宗明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如果你静下心来读读福音书，圣经中的四本福音书都是在讲这个道，道就是耶稣基督。孔子和老子曾经非常想知道这个道，孔子认为这个道非常重要。道者矣，不可虚于理也，因为道是我们存在的缘由，生命的根源，人不可与道分开片刻。但是这个道是什么呢？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也非常想明白这个道是什么。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是照着地的规则律法啊，靠地产的五谷活着，地是照着天理的循环变化而存在，天是依据道的法则而存留。那么道呢？道靠什么？老子说，道法自然啊，它本来就在那里，它是自有拥有的呀，它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古人寻其而不得的道，在2000年前成了肉身来到人的中间，他让人们称他为耶稣。他成为人的肉身是为了死，他死是为了复活。道成为100%的人，在地上活出完美无罪的人生，然后以他无罪的生命代替有罪的生命，死在了十字架上。他并没有留在死亡中，他复活了，为的是要给那些信他的人以永恒的生命。耶稣用他的身体和宝血修筑了一条从有罪的人到圣洁的神之间的唯一的一条道路。所以道里面隐藏着道路、真理、生命，道路、真理、生命的总结就是道，就是耶稣。所以以后你再说知道这个词的时候，希望你真正的知道。正如保罗所说的，按照人所当知道的先认识神，否则你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因为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耶稣凭着他神的权柄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一位曾经跟随耶稣3.5年的门徒曾大声疾呼，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科学论真相，哲学论智慧，宗教论善恶，但是唯有耶稣基督论生死。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真正知道，都认识耶稣这个生命之道。BSF 下一年学习的是创世纪这本书，我几天前开始预习这本书。第二章说，当神将他的生命之气吹入第一个人的鼻孔里，这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我的 iPad 上有2个版本的圣经翻译，其中 KIV 版本的英文翻译是说 And manBecame a living soul. Living soul 不是 living body， 人是活着的灵，而不是活着的身体。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中告诉我们，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身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把没有灵魂的身体叫做尸体。好几年前，有天晚上上班，我和一个老太太坐在她的床边聊天，她突然捂住胸口说，我不能呼吸了。我赶紧跑到厕所的小柜子里去找她那份是否接受心脏复苏的法律文件。不到半分钟，她向后一仰倒在了床上。她虽然有不做心脏复苏的法律文件，但我仍然立刻打了911，救护人员也在很短的时间就赶到了，但是他已经断气了。就在那么短短的几分钟里，我亲眼目睹了一个有灵的身体变成了一具没有灵的尸体。 C.S. Lewis 一位著名的基督徒作家曾说， You don't have a soulYou are a soul. You have a body. 你并非拥有灵魂，你就是灵魂，你只是拥有一个身体。你是灵，你的身体是你灵魂的载体。身体靠食物来喂养，灵魂靠什么喂养？耶稣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说出的一切的话。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的灵来自于神，能喂养他的也只能是神。耗尽你所有的时间、精力和财富去看过那必朽坏的身体，却忽略那存到永远的灵魂，你是否本末倒置、目光短浅呢？我的侄女儿妞妞很有画画的天分，但如果把她精心的作画、精心所做的画与梵高的涂鸦两个作品比较，价值仍是大不相同。价值的高低虽然关乎于作品的好坏，但更关乎于是谁的作品。我们都是神的作品，我们身体所承载的这个无比贵重的灵魂来自于神的生命之气，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神宁肯牺牲他的独生子耶稣，也要把我们从堕落中救拔出来。今天在 Zoom 里的慕道友，你今天在这里不是偶然的，也许神要你让你知道，你不是来自于猴子或其他的生物，你来自于神的生命之气。你那颗无比贵重的灵魂是无论如何进化不来的，所以要快快的与那位赐灵魂的主发生关系，因为身体会消亡，但灵魂永不灭。你会在哪里度过你的永恒？永恒中你的灵魂安放何处？这是你在肉身中必须要回答、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谢谢大家。